我承认这一场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感到兴趣的，原因是三个年轻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前恳求中共的当政总理去接见他们。这个使我立刻联想到1895年康有为带着千名举子跪在新华门外叩求皇帝接受他们的改革建议。当时我就在想了，历史相差了成100多年，为什么还会出现这座这样的相似情况呢？后来5月23号那一日在广州，孔哲生打电话要我一定参加运动，我们两个都是同学，我才去参加了运动。我还带了几名军官去游行，都是我的学生。直到5月29号我从深圳国际艺术节回到安徽，我接到湖北电视台主播石平女士的一封信，她问我共产党会不会开枪的，我当场就回了她一封信，亦都是一句话，不开枪就不是共产党了。5月29号6月4号凌晨4点钟我家里面的门被敲响了，我感觉到很奇怪，我爬起来之后看一看，原来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会主席敲我的门，他跟我说中共在北京大屠杀了，我们已经接到从美国来的传真，他当场就将传真递给我看，然后他就说我们科大已经有1000多名的师生在三校口那里集合，也都等着老师你去。我说你不要说了，我马上去了，我穿上衫就跟他一起出去了。这个是我正式自愿的，没有任何拖泥带水的参加的一次运动。我当时身上还穿了很多被统战的织帽，全国的委员我身上都好几个，但是我根本就没有顾这一切，我就上街了。我从那阵时的凌晨四点钟一直游到去这场运动被彻底的镇压，我一日都没有停过。所以人家问我什么时候参加这场运动，我说我是六四凌晨四点钟，这个就是我参加运动的经过。
分成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发动期，那就是胡耀邦突然因心脏病爆发去世，北京的学生和民众给胡耀邦送花圈。
我将这个运动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叫做发动期，这个就是胡耀邦突然因为心脏病爆发去世，北京学生和民众为胡耀邦送上花圈去祭奠他，是这场运动的开端，亦都是有因。这样从胡耀邦先生去世的这一日开始，到4月26号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责这一场纪念他的党的总书记的悼念活动是反革命动乱，就是第一个阶段发动期。共产党下了个结论叫做反革命动乱，学生受不到老百姓，好嬲。多少年来对共产党的镇压的恐惧，对共产党成批地杀人的恐惧，40年来人民对共产党在心中那种无望无奈的叹息和心底中的愤恨一下子就爆发开来了。但是具体表现在以北京为主的这场学生运动上，是我们绝对不是反革命暴乱。运动从4月26号中共定性反革命动乱之后，就开始迅速从北京到地方，从北京的大学到全国各地的大学都开始行动起来了。从4月26号到5月20号这一段时期叫做运动的发展期，但是第二阶段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是我们不是反革命动乱，非常害怕和恐惧共产党将反革命动乱这顶帽加到去这场学生运动身上，因为一旦定性为反革命动乱，血的惩罚、血的镇压就要来临了。全国人民都在恐惧当中开始支持学生，帮助学生，希望学生一定要将这个反革命动乱的帽从自己的头上掉下来。但是共产党并没有让步的，这个就是运动的第二期，它发展起来，但是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否否认自己是反革命动乱，亦就是说否认自己是反共，否认自己是反革命，否认自己是用动乱的方式来反对共产党，亦都证明这场运动它不是反共运动。学生一定要向共产党表白，我们不是反共，我们不是反革命，我们不是动乱。
第三个阶段就是5月20号到六四之前的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叫什么？叫对抗期。 也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发动期、发展期，现在是对抗期。在
接住落嚟第三个阶段咧，就系5月20号到6月4号之前嘅对抗期。喺呢一个阶段里边，学生同埋共产党各不让步。学生坚持话自己唔系反革命动乱，共产党就一直都唔改口话唔系反革命动乱，仍然坚持，并且用行动开始派军队到北京，摆出一副镇压嘅样嚟到恐吓学生同埋人民。但系从来冇谂过一次学生同人民冇被吓到，仍然坚持唔系反革命动乱。就在双方的对抗和僵持的阶段中出现了一件事。5月23号三个湖南来的青年，我今日可以说他们带着湖南人民内心里面的真实的情感对这场运动的支持，来到北京用彩色的颜料画了几个鸡蛋，就掟向独裁者文泽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上的那个像。当日这件事情消息一播出来之后，全国振奋，所有人都看到这个消息之后都觉得解咗气啦！啊，喺美国，喺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里边，一个老百姓向总统掟一个鸡蛋、掟双鞋，算系乜嘢？但系喺中国大陆，我哋湖南嚟嘅呢三位20多岁嘅青年，居然用鸡蛋去掟无匪嘅像，你谂谂下，中国人民内心系几咁痛恨佢，终于解咗一口气啦！呢三个湖南嚟嘅青年唔单止掟咗毛泽东嘅画像，而且仲写咗两个对联。两个对联嘅意思就系中国5000年专制到此应该结束，中国应该走向民主同埋自由，反对一切各种形式嘅专制主义嘅领导统治。呢个系人民嘅心里话。但系冇谂到呢三个青年却被北京嘅学生运动同喺佢背后嘅老师嘅决定之下，将佢哋送俾北京公安局。一个判18年，一个判20年，一个判无期。而家呢三个人为首嘅余志坚先生已经过咗世啦。第二个就变咗癫佬同埋傻仔，只有第三个仍然苟且生活喺加拿大。咁呢件事情喺运动嘅对抗期发生，使到我哋呢场运动，特别系回想起嚟嘅时候，感觉到有好多不可理解嘅地方。因为全世界嘅民主运动唔会将一个反对独裁嘅三个青年送俾专制政府去镇压噶。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事。6月3号夜晚到6月4号凌晨第四阶段就开始了。第四阶段就是暴动期，就是这一天晚上，中共终于开始用真枪、实弹、真的坦克车向着学生和人民扑过来、扑杀过来。这样一个状况之下，我想全世界都有很多人看到这个场面，只有共产党，只有1949年以来不断的镇压大批屠杀人民的共产党，在他来讲是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下做这种令人没有办法面对的事情。邓小平后来就说了，我们的坦克就是这样压了下去，于是动乱就被我们平了。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49年之后中共的每一次镇压，老百姓都是不敢反抗，没有办法反抗。但是这一次的镇压在全国引起暴动，不单止在六四那个晚上里面，就6月3号的夜晚或者六四的凌晨，被镇压北京学生和市民都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的口号，揸住巴士准备去撞天安门。第二日在全国各地的大学，各地的市民都全部走上街头，头上包住白布，用红色的颜料写住血债血偿，几乎每一个城市里面都是这样。老百姓未有被天安门的大屠杀所压倒所恐惧，反而是铤而走险走上街头，全国游行到了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飞机不飞了，火车不开了，轮船停了，工人、老百姓、市民都上街，有些地方农民亦都上街。安徽省宣城县一个小学老师含着眼泪对小孩子说，北京共产党杀人了，杀死我们很多大学生和我们的老百姓。小孩子站来喊着口号，大学生死了，中学生上，中学生死了，我们小学生上。然后小学生将这三句话写在黑板上，一个礼拜没有人去拆这个黑板。老师的眼泪好像一条小河一样流不停。这个就是运动的暴动期。全国各地的暴动虽然在20日之内被中共最后镇压了，除了在天安门广场当日大屠杀所被中共杀死的学生和市民，现在统计数字是3万多人之外，在全国各个城市、各个县城都杀害了一批领导暴动、发动暴动的带头人，迅速猖獗，每一个城市都报道了一大排暴动的领导人、暴动的参与者被枪毙的情景。但是悲剧在89年6月4号那一日开始，逃亡到海外的北京学生领袖和他们在广场上的老师，到今日都没有人 提呢一件事。34年后去重新评价六四运动，我哋必须要将历史从89年4月15号到6月4号之后嘅20日，咁样一个短暂嘅三个多月嘅时间，扩展到起码嘅少少嘅大历史嘅范畴里面去，从康有为千名举人嘅跪求改革运动，到康有为嘅谋率变法嘅思想同埋提纲失败逃亡，再到中华民国创立之后历次学生运动、民主运动，包括真嘅假嘅，再到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有冇真正民主运动呢？有嘅，系边一个呢？冇嘅，边一个呢？点样嘅运动先至能够称为民主运动？点样嘅运动只能够称为改良主义运动？呢啲问题我哋都应该对佢有一个比较清晰嘅认识，咁样就能够有助于我哋吸取历史教训。因为历史嘅眼光同埋现状嘅眼光系唔一样噶。历史系通过比较，历史系通过一个较长嘅历史发展阶段之内，我哋嚟到认识佢、比较佢，然后揾出佢由表见底嘅基本性质。我曾经用一个非常普通嘅话语去问过几个朋友，我话如果六四之前喺运动嘅对抗期，北京嘅学生同埋北京群众运动干脆就冲入中南海，占领咗中央电视台，结果大不了亦都系坦克车压过嚟啊，大不了都系冲锋枪打过嚟啫嘛，咁仲能够点样呢？仲能够派飞机轰炸咩？唔可能噶，啱唔啱？咁样反而有成功嘅希望，而唔系挨宰喺革命同埋反抗当中壮烈牺牲，亦都表现咗中华民族嘅更加高昂嘅反叛精神。我哋历史上有过太多咁样嘅高昂反抗精神，点解喺共产党统治嘅时代，中国大陆人民变成咗唔识得反抗嘅呢？而89年已经开始反抗啦，但系呢一个步骤点解就跨唔出去呢？原因好简单，就系因为一场运动佢嘅本质系乜嘢？佢嘅本质就系一场进步嘅改良主义运动，佢亦都系一个伟大嘅改良主义运动。喺共产党嘅残酷统治之下，能够推出一场进步改良运动，已经好伟大噶啦。但系当企喺历史嘅角度上去睇嘅时候，我哋就发现整个89嘅呢一场运动缺少思想，冇纲领。如果我哋仅仅将佢同康有为嘅谋率变法，亦就系要求政治改革嘅谋率变法比较起嚟嘅话，咁我哋就会发现康有为嘅要求政治改革嘅纲领都唔知高过89年嘅几多倍啊！咁唔怪得89年嘅学生因为时代唔一样啦，满清王朝嘅专制统治系冇办法同共产党嘅极权统治去互相比较噶，记忆系抹唔去嘅，佢嘅只能让新生青年唔知道，但系一旦知道之后，这个系好可怕噶。1989年的中共北京大屠杀之后，全国陷入一种要死未死的将死状态，整个中国大陆社会一支火柴都能够点得着的。1991年的海湾战争打响的时候，我同事亦都是我的老师龚流先生，全国著名诗人，他在办公室里面就在张台上高喊，为什么导弹不打入中南海啊？这个就是当时大众的心情了。但是这个正是这种情况之下，邓小平就明白了，如果不继续改革开放，这个政权将维系不到了。所以邓小平先生就发动了第二次的改革，南巡下到武汉讲话，二度改革推起来了。二度改革目的是什么呢？一就是放纵经济改革，坚持政治高压，让大家向前看，忘记六四大屠杀。于是经济开始蓬勃发展起来，政治高压越来越紧，一直到今日，大家已经看得出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最后效果就是出了一个习近平。邓小平和共产党在1979年号召改革开放的时候发动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但是他们没想到的就是这一场的思想解放运动虽然握在他们的手里面，什么时候要放就放一下，什么时候要收就收回来。从79年开始思想解放到80年代文艺界就开始收回了，然后在79年到89年的10年期间不断收下放下放下又收。但是他们没想到85年为了统战台湾，叶剑英发表一个宣言，这个宣言里面忽然指出国民党曾经抗战，并且正面战场都是国民党军队打的，他用这个办法承认国民党抗战的办法来到统战国民党。但是他没想到，那就将他从1949年加固起来，国民党从来都不抗战，抗战都是共产党打的，国民党对日本军人侵略只是将祖国的大好河山拱手相让，四处逃跑，这个谎言的大坝 忽然被他自己掘开了一个口，于是洪水就通过这个口好像缺堤一样地冲出来了。六四之后，在江泽民当政的13年里面，江泽民是一个在中共的所谓领导人当中稍稍有一点小小的自由主义者，他会背总理的遗嘱，他懂三民主义，所以在他当政那段时间里面，对于民国思想和民国反思的发展没有下力气去镇压，所以就在他当政13年里面，你看到昆仑关大战、台儿庄大战，很多歌颂国民党抗战的威武无比的电影，就在那个时候全部推出。这些电影的推出让人民知道抗战是哪个打，不伐是哪个打，中华民国是怎样的国家，所以正是这样的一个思想解放的长河里面，整整40年80、90、00这三代人几乎是民国派的主力和最重要力量。这个造就了什么呢？造成白纸运动出来了，他们可以什么都不讲，他们心里有数共产党是什么，是专制复辟的复辟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复辟专制国家，北京政权是实施极权统治的国家，是走向共和的中华民国完全不一样。1989年的整整30年之后，2019年那场以香港年轻人、香港学生为主体的时代革命，它的进步性和1989年是不一样的。我给予1989年运动的定义是一场进步的政治改良运动，也就是求共产党改良的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改良运动，因为它唤醒了全国老百姓，其实在全国老百姓心里面是反共的。那三个青年就是真正的代表，老百姓将这种反共的心情寄托在学生身上，支持学生运动，但是香港不一样，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香港处在一个不同的时代环境里，89年前后的中国大陆是一个复辟时代，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名义上。
第一，香港处于一个不同的时代环境里面，89年前后的中国大陆是一个复辟时代，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名义上复辟专制制度和进行着极权统治的时代。香港不是，香港是在英国人统治下具有民主国家的自由但缺少民主的时代。第二，土地环境不一样，中国大陆是在中共的铁桶般统治下控制着的，但是香港人虽然缺少民主，但是自由人人都有，它是有自由的，一块没有自由的土壤上想孕育出一个香港这样的抗争运动是不可能的。而第三呢，群体素质不同，香港的青年学生和89年的中国大学生素质不一样，一个是在长达40年的专制统治，特别是思想统治的残酷条件下成长，除了高喊共产党万岁，不知道讲其他什么东西，除了知道共产党都是对的，不知道世界上有很多比共产党更对，而共产党刚刚就是不对的，所以他们即使要求新闻自由，要求反腐败，亦都是请求共产党来到给新闻自由，请求共产党来到帮助他们反腐，但香港学生不一样，香港从小就是自由成长，自由是可贵的，他们正在用自己的自由来争取民主，所以他们跟整个世界的民主青年一样，比西方国家的民主青年只是少了一些民主而已。自由思想是非常有力量，因此他们在作为青年学生的素质上，他们是自由的一代人，跟我们在中国大陆八九学生不是自由的一代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三个不一样呢，就决定了香港反送中运动和中国大陆的八九学生运动不一样的根本原因。那我们简单比较一下，这个就是你看八九学运的开始，它的发动期，它是纪念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它不是纪念一个反对共产党而牺牲的革命领袖，这个事实吗？但是香港抗争运动提出的口号是什么？要叫光复香港，就是不要你共产党再来统治香港，这个一样吗？我们的八九学运是没有办法在改良主义上面再更上高楼，走向革命的阶段的。香港的抗争运动不一样，占中运动是什么？要是补选，八九的学生什么时候想过我们要普选？他不可能想到普选，还能够想到人民选举，要用人民选举来到选倒共产党，没有的。香港学生想的是普选，也就是香港人民的普选，将共产党拉下去，将共产党的政府去除佢。我哋八九嘅学生害怕自己戴上反革命帽子，拼死都唔戴啲顶帽子，恐惧喺心英勇在外，系唔系咁样呢？我讲呢番话本身内心就系好心痛啦。 但是香港生不一样的，香港学生勇敢，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就是要赶走共产党的统治，他用民主社会的最革命的方式选举，他用革命的选举来推翻共产党在香港的独裁统治，或可能的独裁统治，对不对？所以香港学生所表现的是大无畏精神，你共产党来镇压呢，我就反抗，你打我，我同你打过，这一点我们大陆学生能够做到吗？做不到，就是因为时代环境、地理环境、政治环境完全不一样。你能够怪我们的大陆学生吗？你不能够怪的，这个就是这个国家里面在父亲的专制权威下长大的，他任何反抗意识都没有，但香港的小孩是在自由的环境长大，啱嘅就啱，唔啱就唔啱，唔啱我就要反对。我点解话要六四系一场进步嘅改良主义运动，同时我又话佢系一场伟大嘅改良主义运动？你注意到我用呢两个用词，我唔系喺度否定佢，呢个系中国历史嘅一个必然历程，系一个过程，系飞走嘅一段过程。本来革命就系从改良过渡到革命噶，但系佢从进步改良过渡到反动改良。但是在客观上，这场运动又起了一种最伟大的鼓动作用，中国的改良主义的八九学运和民运失败了，但是这一朵失败的花，这朵花面流淌住出来的那些惨烈的鲜血，却吹灌了欧洲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反共革命，使到欧洲的共产党国家的人民认识到共产党的残酷性和可怕性，并且以一个血的当前的教训，中共天安门大屠杀来到警戒自己，不能够让自己国家的共产党学习中共和邓小平，也对本国的人民和学生进一场大镇压，正处在每个国家都在改革开放的这样一个环境的东欧。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接受过中国共产党大屠杀的教训，彻底的干脆的将改良运动彻底抛弃了，开场就以革命的姿态举起革命的旗帜，在短短几日内不是和平就是武力，将本国的共产党彻底拉落台，从此欧洲的所有国家，所有共产党国家的共产党都没了，短短就是这一两年的功夫，而且每一个国家的推翻共产党运动都是短短几日，最长的是罗马尼亚有半个月，这个是因为罗马尼亚的那个总统齐奥塞斯库采取军事反抗态度，最后自己他和他太太也都被人民用枪将他枪决了，这个是经常大家看到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的改良之花在海外在东欧吹开了革命之果，但是我们的改良之花它在国内毁败了，从进步的变成了反动的，并且控制了整个局面三十多年。当然这三十多年不单止是改良主义的罪恨，反动改良、保共改良的罪恨，这个是因为中共和国际上的关系，中共拼命在海外进行渗透和控制人心和思想的关系，还有中共在海外收买各种各样的人物所导致的。要知道当进步改良走向反动改良的时候，革命一定迟缓发生，当进步改良从正面走向进步的革命的时候，革命一定是很快得到成果，这个就是世界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的一个普遍规律，改良是革命的序曲，如果改良这个序曲唱得好，革命就上得快，改良这个序曲唱得歪了，革命就上得迟。中共大屠杀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必须搞清楚中共为什么要大屠杀，一个是镇压结束这场运动，他做到对不对，他要跟着人民对他的反抗，但是他另外一个意义呢，很多人没有看到，中共大屠杀就是用鲜血，用人民的鲜血来宣誓中共永远不会走政治改革的道路，永远要实施专制统治到底。三十四年过去了，中共是不是这样的呢？这个是中共的一场血誓啊！如果我们不能够从中共六四大屠杀里面看到中共的这场血誓，就是坚决不走民主道路，坚决专制到底，这两个句话的话，我们就等于没有看得懂六四大屠杀。六四之后到今日为止，不是三年，不是四年，已经整整三十四年了。三十四年的中共专制统治未有退让过，政治的高压越来越高压，现在连经济都往回倒退，当经济改革和政治不改革发生冲突的时候，中国宁愿肯经济不肯改革，亦都要坚决不改政治，这样才有了习近平。习近平不是个人问题，习近平所走的路是胡锦涛后期所走的路，只不过他是一个高干子弟出身，胡锦涛是五类分子的儿子，胡锦涛只能搞阴谋倒退，而习近平是公开反动，这样我们才看得到 看到这一点大家就能够领悟了，改良主义救中国在1989年就已经终结了。89年之后在海外民运里面的民运主流成为了保共改良路线，这个路线本身是对改良本身的倒退，是对进步改良的倒退，它更加不能够救中国，只能够将中国推向深坑，它是在帮中共延续生命，保住政权的前提之下进行部分的经济改革和行政改革，而不改变共产党的极权本质和共产党的残酷统治。事实上，江泽民如果说相对退了一步，这样胡锦涛相对进了半步，习近平大大向前残酷跨出一步，这是必然的。俄罗斯尼古拉二世是最后一个沙皇，在他当政的时候，他的宰相斯托雷平就讲过一句话，如果没有革命发生，改革照样进行，革命如若发生，必须停止改革。今日的习近平做的事是完全一样，一模一样。最后我要讲的是，改良已经是没有希望的了，不可能有希望。这一点现在绝大多数老百姓都已经明白过了，所有好善良的老百姓都希望改良不出大事嘛，希望国家不要一塌糊涂嘛，不要乱嘛，这样能改好不是最好吗？这个是每一个人一个善良的愿望，但是这个思想在共产党自己亲自所谓过程当中让人民绝望了。这样今天的青年要做什么呢？要看到一条改良是绝对没有希望，进步的改良主义已经被共产党彻底屠杀了，反动的改良主义今天在到被革命所代替，革命开始兴起，革命的思想已经开始好像火焰一样的在中国大陆包括海外重新燃点起来。这个燃起来的渴望希望和香港青年的抗争运动最接近。我刚才分析香港青年为什么会有革命思想，为什么和中国大陆的八九学运完全不一样，这一场革命的思想就是要将共产党这个统治从中国大陆彻底抛弃，将它掟到海里面，掟回去西方。它不是中国的政权，它是一个外来政权，是外来思想统治，所以中国大陆的老百姓是亲身受到改良痛苦，是亲自遭到共产党一步一步倒退的统治之下，最终要炸窝了，炸窝之前的人民会蔓延醒觉过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范东龄的专访报道。